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6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台湾国防部星期六8月26号上昼表示，在过去24个钟头内，侦获中共军机32架次，军舰9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2架次无人机绕行至台湾东部空域，呈现对台湾本土包围的态势。台湾国防部表示，自星期五上昼6点钟到星期六上昼6点钟，在台海周边侦获共机32架次，共舰9艘次，其中逾越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西南、东南及东北空域的共机20架次，各军运用任务机、舰及岸制飞弹系统严密监控与应处。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上个礼拜六宣布，在台湾周边组织海空联合战备警巡和联合演训，表达对台湾副总统赖清德短暂过境美国的不满。当日有45架次共机、9艘次共舰在台海周边活动，但在随后几日就降低了绕台的力度。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星期二被问到这个是否代表着解放军演习结束时，表示他不对此作出判断，但目前中共未宣布结束军演。美国日前宣布对台军售价值5亿美元的 F-16 战机红外线搜索追踪系统与相关的设备，再度引起中国强烈不满。香港政府7月初悬赏100万港元通缉8名流亡海外的民主倡议人士，过去这段时间以来，港府一再针对遭通缉人士在香港的亲友进行盘查。美国国务院星期五8月25号对此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港府，并呼吁北京尊重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的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综合香港传媒报道，香港警方不畏西方国家先前的批评，持续搜查八名遭到通缉的海外港人在香港的亲友住所，目前已经有22个人被查问。目前人在华盛顿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于2020年离开香港，他的两名兄长日前被指涉嫌勾结外国势力带回警署调查。据报道，不到两个礼拜前，郭凤仪的父母也都被带走接受审问。警方表示，他们涉嫌协助警方通缉人员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星期五8月25号在新德里的一场会议中表示，印度可以自由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这个将会有助中印贸易快速增长。不过同场的印度商务部长柯亚尔则回应说，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只会进一步增加贸易逆差，而印度的心是同美国在一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是由中国所主导的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包括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等15个亚太经济体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的10个成员国。在星期五，在20国集团架构下的20国商业峰会上，柯亚尔向王受文问到，北京是否对印度选择不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感到遗憾呢？王受文对此表示，中印贸易关系发展很快，去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300亿美元。如果中国和印度之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无论是双边协定定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两国之间的贸易潜力将会得到进一步挖掘，有利我们两国的人民。王受文强调，是否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由你们自己决定。中国在星期六表示，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倪慧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河南省监察委员会审查调查。现年54岁的倪慧中去年曾经担任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随着执政共产党在全国行业展开反腐运动，倪慧中是近几个月以来一连串受到审查的体育官员之一。 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這個月發表消息稱，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原主教練李鐵涉嫌受賄、行賄、單位行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案，由咸寧市人民檢察院依法向咸寧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起訴。曾經是前英超聯賽球員的李鐵，是自去年11月份以來幾位受到貪污調查的足協高官之一。今年6月，中國台球協會對捲入打假波和賭波的醜聞的兩名斯洛克職業球員處以終身禁賽處罰。這個醜聞在全球體育界引起軒然大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自10年前上台以來一直展開嚴厲的反腐運動。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鮑威爾星期五8月25日表示，聯儲局可能需要進一步加息，但卻仍然過高的通脹，並承諾在即將召開的會議上謹慎行事。他既提到了在緩解價格壓力方面取得進展，又指出美國經濟出人意料的強勁所帶來的風險。儘管鮑威爾的言論不似他一年前在年度傑克遜霍爾經濟政策研討會上所傳達的那麼強硬，但是他在今年研討會上發表的講話仍然具有衝擊力，令到投資者如今覺得年底之前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大過不加息。鮑威爾在主題演講中表示，在決定是否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或保持政策利率不變並等待進一步數據時，我們將會謹慎行事。他說聯儲局的職責是要將通脹率降到 2% 的目標，我們會這樣做。自2022年3月份以來，聯儲局已經加息 5.25%，聯儲局首選指標的通脹率已經從去年夏天的 7% 的峰值降到 3.3%。 鮑威爾表示，儘管下降是值得歡迎的進展，但通脹仍然過高。他表示，我們做好準備在適當情況下進一步加息，並打算將政策保持在限制性的水平，直到我們確信通脹朝著我們的目標持續下降。但鮑威爾表示，經濟可能不會好像預期降溫的跡象。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
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习近平政府内政外交信号令人困惑。很多中国问题专家都指出，當今中國內政外交面臨很多重大的挑戰，從依然在發展的房地產業危機有可能觸發經濟整體大危機，再到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緊張，使到中國外交和外貿處於困境不一而足。中共領袖習近平的領導班底就這些重大問題發出互相矛盾的信號，怎樣去理解這些信號成為觀察家的探討課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就眼下中国面临的内政外交挑战而言，众多观察家和分析家都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业和中国与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是重中之重。然而，很多观察家和分析家都指出，面对房地产业的萎靡不振以至崩塌，有可能导致整个经济陷入困境以至绝境的大形势，习近平当局一方面要对房地产业给予支持，而另一方面又再度发出信号，声言要坚持习近平亲自提出的房屋是用来住不是用来炒的所谓房住不炒原则，否定房产的商品属性，即买卖房产以此牟利或止损的正当性，大有眼下的房地产市场由萎靡不振推向崩溃的趋势。此外，观察家还指出，面对所谓的战狼外交所导致的严峻国际政治、国际贸易困境， 習近平當局一方面聲言要改善同西方國家關係，改善中美關係，要迎接兩國關係風雨過後的彩虹，而另一方面當局又發表習近平文章，在意識形態上和發展道路上擺開與西方國家不共戴天的架勢，歷數西方國家的歷史罪惡，聲言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充滿戰爭、犯奴、殖民、掠奪等血腥罪惡，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深重的苦難。應當如何理解習近平及其政府所發出的這種明顯是互相矛盾的信號呢？觀察家和評論家以至中國民眾議論紛紛的，有人還提出陰謀論，例如習近平政府內部有人一直在跟習近平玩高級黑來解釋。但亦都有資深中國問題觀察家指出，習近平及其政府所表現出的互相矛盾，其實大多數都可以找到合情合理的簡單解釋。在長期觀察中國問題的學者政論雜誌《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看起來，參照中共前獨裁者毛澤東的先例，就可以比較容易去理解習近平以及習近平所發出的那些互相矛盾的話語和指令了。胡平說，在中共歷屆領導人當中，習近平的統治風格更加接近、更加相似於毛澤東，同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區別就比較大了。要一來就是因為習近平同毛澤東一樣都是大攬獨權，獨裁程度最高，另外就是他管的事情更加廣闊，這個就同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都不一樣。當然在鄧江湖時代，譬如說在經濟這一方面，基本上就是總理去管的，你很少看到鄧江湖自己出來在經濟問題上頻頻發出指示，習近平在這一點上就跟毛澤東很相似了。很多毛澤東研究者和批評者都說，毛澤東喜好在經濟問題上不懂得扮嘢，懂得要發號施令，常常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例如1950年代末，毛澤東突發狂想，以為提升鋼產量是發展國民經濟的最重要途徑，於是就大叫以鋼為鋼，結果就勞民傷財，資源耗盡，搞出一堆無用的廢鐵，還令到幾千萬中國人白白地餓死了。胡平則說，習近平宣揚的所謂防住不炒論亦都是明顯不識得卻扮識得，不知道房屋可以用來住是它的價值所在、商品性所在，也就是房屋的居住價值和房屋的商品價值是合為一體不可分割的。習近平卻將兩者分裂開來對立起來，明顯是否定房地產市場的價值，甚至是否定它的存在的理由。在中國當代政治史數據副主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榮休教授宋永毅一睇嚟，在中國房地產市場頻臨崩潰之際，習近平當局再度釋出信號，要堅持所謂房住不炒的原則，這種做法好像1959年毛澤東在經濟上亂咁指揮已經造成災難，毛澤東不得不表示要糾正所謂的左傾經濟建設無盡錯誤之際，又突然決定不糾結於左而是要反右，最終就導致造成幾千萬人餓死的大饑荒。宋永毅說，毛澤東和習近平一樣都不是不知道怎樣將國家的事情搞好，毛澤東上廬山之前他是準備反左的，他知道是因為左，亦就是他的那個左的大躍進路線將國家搞得一塌糊塗，這樣習近平現在亦都並不是不知道他要全面復辟毛澤東那一套做法，將市場經濟搞彎了。宋永毅接著以美國舉例說，我們都知道即使是美國經濟對房地產市場依賴性不如中國，美國亦都是要非常小心去處理房地產市場問題，因為將房地產市場搞彎了亦就是將美國經濟搞彎了。但習近平卻要打爛中國房地產市場，這個是製造經濟災難的節奏。習近平或者因為是一個個人信仰或者個人野心、個人面子，就是死都不認錯去糾正錯誤，非要同經濟規律對着幹。 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領導和管理的以經濟報導為主的綜合性報章《經濟日報》說，中國房地產的相關貸款佔銀行信貸的四成，房地產的相關收入佔地方綜合財力的一半，居民財富六成在住房上，可謂牽一髮動全身。在房地產市場岌岌可危之際，《經濟日報》8月23日發表一篇署名文章，聲言房住不炒定位仍然要堅持，引發廣泛的注意和擔憂。就外交而言，過去十多年來的戰狼外交導致中國同佢喺經濟上十分依賴嘅以美國為首嘅西方國家嘅關係全面惡化，去風險以至脱歐論喺西方國家朝野甚囂塵上。冇幾耐之前，被習近平破格提拔成為總理嘅李強喺會晤美國財政部長嘅時候，聲言準備迎接中美關係喺風雨之後嘅彩虹。呢種明顯係急於改善同美國以及西方國家關係嘅不同尋常嘅說辭，令到中國國內外觀察家感到意外。然而8月15日中國共產黨理論刊物《求是》雜誌發表習近平的講話稿，從經濟發展、精神文明和環境保護、歷史等方面對西方進行全面的批判，令到很多觀察家感到驚訝。在觀察家看起來，實際上西方國家的政界、學術界以至社會大眾都一直有對自己國家的發展道路強烈批判，但問題就在於習近平在講話中所展示的明顯的敵意，以及對意識形態鬥爭的強調，和他的政府為了他自己的利益改善與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努力形成衝突的。習近平政府和習近平本人這種看上來自相矛盾的言論令到很多人感到困惑，但胡平認為習近平本人以及中共政府實際上並沒有自相矛盾，而是一以貫之。胡平說他在不同的場合講不同的事，針對的是不同的對象和內容，只是你將他們擺在一起來看就顯得十足的自相矛盾，但在他那裡看來，他完全是將那些說話放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從他那裡來講，一陣間又話要中美友好，一陣間又要鬧美國，完成呢一種轉換並唔係太困難，因為佢完全係喺唔同嘅場合講唔同嘅説話，針對嘅對象係唔同嘅對象。胡平話：中共政權從來都係敵視西方國家所堅持實行嘅自由民主制度，從毛澤東到鄧江湖時代都係咁樣，只係鄧江湖出於實用主義迴避大談意識形態，而習近平要特別突出意識形態，但又深知中國離不開美國，這個才使到他的言論顯得特別刺耳和不協調。在宋永毅提起來，習近平在到急需西方的好意的時候公開再同西方鬧意識形態鬥爭，這個只能夠說明一個簡單的問題。宋永毅說這個就講明了習近平個人和鄧小平和毛澤東在這方面相比個人能力或者是說謀略不得了，他的野心絕對大過他們，對不對？他的資歷是絕對差過他們的。他是什麼資歷啊？就是孭住兩百斤重的嘢走山路都不換膊頭嚟吹出嚟㗎，孭住兩百斤點可能走路不換膊頭啊？我哋都到過農村勞動過都知道，但呢個係佢唯一可以去吹嘅嘢啦。佢對整個形勢嘅把握，對國際形勢嘅把握，應當話非但不如毛澤東，更加不如鄧小平。鄧小平當初仲能夠提出一個韜光養晦嘅口號。《求是》8月15日雜誌發表的習近平高調批判西方國家的講話稿，是他2023年2月7日對新晉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講話的一部分。中共當局未有對中國公眾和外界解釋為何要時隔半年之後才公開發表這樣的講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隨著日本星期四8月24日開始釋放福島核電站的廢水，中國官方亦都加大反日宣傳。自從日本的釋放計劃上個月獲得國際原子能機構批准之後，中國官方傳媒和網絡上的民族主義者就不斷地批評東京的這個決定。在星期四，網絡上的負面情緒更加是進入了白熱化的階段，針對日本的種族主義言論亦都隨處可見。 據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報導，當地時間星期四晚間，在中國的社交媒體平台微博的熱搜話題榜上，50個登榜話題裏面一度有超過20個都是同日本釋放核廢水有關。這些話題不少由中國官媒主持的，在一個登頂的話題裏面，中國央視通過帳號央視新聞寫到，歷史會記住日本政府這一筆。除了在中國國內的平台上，官方傳媒都在網絡防火牆之外的社交媒體上對日本發出批評。在前身為推特的平台 X 上，多個中國官媒帳號大量報導了來自日本、中國、南韓反對核廢水釋放的聲音。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發表多張批評日本的卡通漫畫，其中一張漫畫批評美國對反對的聲音充耳不聞。官方傳媒還引用了在中國有著不細影響力的日本著名科幻電視劇奧特曼來到批評日本。在環球時報特約評論員前主編胡錫進發表在微博以及 X 上的一個片段裏面，三名特工隊員在飛機上看著一隻從水中浮現的怪獸，討論著被污染的東京灣水源如何製造出這樣的生物。日本政府不知道釋放核污染廢水的後果嗎？胡錫進在 X 上面問到的，日本正在孕育著一隻怪獸，但拯救人類的奧特曼在哪裡呢？不過根據劇情，片段中的怪獸變異的原因是食用了水中的大量垃圾，而不是放射性物質。日本兩年前公布釋放福島核電站內廢水的計劃，一個核電站在2011年的一場海嘯中被摧毀，周圍環境受到嚴重的破壞。今年7月，核廢水釋放計劃獲得到聯合國系統下的國際原子能機構 IAEA 的批准。國際原子能機構稱，福島核電站內的廢水已經符合釋放的標準，對人類和環境帶來的放射學影響可以忽略不計。這個批准被宣布之後，引來中國官方的不斷批評。在一向管理嚴格的中國互聯網上，有關釋放核廢水的虛假信息被廣泛地傳播，卻未有受到審查或者刪除。在星期四，央視新聞在微博上發表一段動畫，虛擬演示核廢水在接住下來的4000日裏面將如何在太平洋中擴散。動畫的配套文字寫到觸目驚心，相關熱搜話題登上了微博熱搜榜的前列。中國解放軍的戰略支援部隊官方微帳號亦都加入了宣傳行動的。該帳號轉發了來自人民日報製作的一張海報，並寫到他假裝聽不到日本漁民的嘆息，亦都假裝看不見世界人民的憤怒，執意於今日將核污染水排入海洋。從此他的面上落上刺青。日本有漁民組織反對將核廢水排入大海的計劃，擔憂這樣會進一步損害日本海產品的聲譽。中國已經宣布星期四在全面暫停進口原產地為日本的水產品，包括海鮮。在對東京方面發出的抗議中，中國駐日本大使吳江浩為暫停令辯護，稱造成這個局面的責任完全在日方。北京的強烈反對和反日宣傳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觸發了民族主義情緒，一些批評日本的種族主義言論輕易收穫上千點讚。這個民族是世界上最惡毒的民族，未有其他的了。一條收到大量點讚的微博評論寫道，趕緊原子彈安排將日本炸了去，海洋生物幾咁無辜。一條收到超過10000點讚的微博寫道，希望日本人死光的微博貼文亦都隨處可見。網絡上針對釋放核廢水的憤怒和擔心正逐漸在現實生活中產生影響，一些博主和網民已經在呼籲抵制日本品牌。中國傳媒報導稱，上海一些日本料理店的生意這兩日意外地變好，令引用顧客的話說他們怕過了這段時間食物就不安全了。一些中國居民據報因為害怕核廢水排放帶來的污染，正大量囤積食鹽。 中國官媒不得不出面化解擔憂，指出中國只有一成的鹽是海鹽。中國問題專家李明章在 X 上的一則推文中認為，北京的反日行動並不可以持續的，日本是不會終止這個要持續多年的排放計劃的。那中國接著下來要怎樣落台呢？還是說他們將繼續攀登這個歇斯底里的梯呢？他寫到接著下來會發生些什麼，在中國國內發動有針對性地反日抗議，突襲檢查在中國的一些日本公司嗎？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方便香港人移民到英國的 BNO 簽證已經開放申請近兩年半的時間，申請數字已經突破了180,000人。自從去年秋季起，每個季度的申請數字平穩地增加大約10,000宗。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發自倫敦的報導。
英國政府最新公布的數字顯示，自2021年年初 BNO 簽證開放申請，俾香港人可以簡便地移民英國，已經有182,600人申請呢一個簽證。喺今年4到6月，一共有9,800人申請，同上個季度嘅9,411宗相近。英國內政部話，申請數字自去年9月起已經穩定落嚟。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行政總裁羅傑斯對有關情況表示，喺7月初。香港警方國安處引用香港國安法來跨境針對海外的抗爭者，懸紅通緝他們，目標是要他們收聲。警方每人懸賞100,000港元，折合約128,000美元，並在公布通緝令之後多次傳召被通緝者的家人問話。羅傑斯說， BNO 簽證是在香港的自由和人權大幅倒退的時候被香港人離開的重要名物。他又說，英國政府去年擴大 BNO 簽證計劃，比在1997年主權移交中國之後才出世的香港人可以透過父母的 BNO 簽證申請搬到英國定居，以及在8月中宣布推出加快處理有緊急需要的 BNO 簽證申請人的服務，都是值得肯定的措施。成功申請 BNO 簽證的香港人可以在英國居住5年，在獲得永久居留的1年之後可以申請入籍成為英國公民。根據英國政府在2020年10月公布的文件，在 BNO 簽證計劃開始的5年之後，中位數估算會有257,200至321,600人申請。羅傑斯又說，他們不會忘記那些到現在都未有合適途徑可以離開香港的人，包括正在英國等候難民身份審批的香港人。他說，香港監察會繼續推動志同道合的政府推出救生艇計劃，讓不受惠於任何簽證計劃的香港人可以申請。根據英國內政部的數字，自2020年初有256名香港人申請了政治庇護或者人道主義保護，不過至今只有28人成功獲批。上月中，加拿大政府宣布擴大港人救生艇計劃，撤銷 B 類工作移民計劃的大專畢業學歷限制，俾已經移居加拿大的開放式工作簽證持有人都可以符合資格申請永久居留權。截至今年4月底，有3,122名香港人透過2個移民計劃成為加拿大永久居民。而根據香港政府的最新統計數字，香港人口在移民潮之下連跌3年，今年首次回升。2023年年中香港人口大約是750萬，按年增加超過150萬人，升幅為 2.1%。 香港統計處說，人口上升主因是期間錄得17.4萬名香港居民證移入，包括3.1萬名單程證持有人移入，以及14.3萬名其他香港居民的證移入。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7月底公布不再公开发表10项调查系列涵盖六四事件身份认同等议题，并启动数据查册平台供传媒及各界人士付费使用不公开的数据资料。香港民研行政总裁钟庭耀星期四公布首项收费查册的民调是香港人身份认同感，第一个月提供半价优惠，每题收费超过640美元，整个调查16条问题收费超过10,000美元。钟庭耀强调，付费使用者必须合法使用调查数据，至于国安法之下的风险评估只能够等待相关案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法例报道。
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3年，成立于2019年，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简称香港民研，能不能够延续过去超过30年的多项民意调查，受到各界关注，尤其是六四事件、市民身份认同等敏感议题。香港民研原定今年6月初在网上公布六四周年调查报告，不过在相关部门风险评估之后，临时决定取消公布。香港民研行政总裁钟庭耀7月底召开记者会宣布，不再免费公开发布10项调查系列，涵盖六四事件、身份认同、回归系列、两岸问题、世界视野、立法会议员评分和纪律部队民望等。钟庭耀表示，停止发布相关调查数据之后，民研亦都会启动数据查册平台，供传媒和各界人士付费使用不公开的数据资料。他形容这些最新的发展是与时共舞，因应香港社会发展作出的改变，否认是自我审查，并且表示没有咨询政府的意见。钟庭耀星期四，即8月24号召开记者会公布数据查册平台正式启动，首项收费查册的民调是香港人身份认同感，第一个月提供半价优惠，每题收费由10,000港元，即大约1,300美元，半价优惠至到5,000港元，即超过640美元，整个调查16条问题合共80,000港元，即超过10,000美元。钟庭耀表示，只要付费港币100元，即大约$13，成为会员就可以再有半价优惠，即每条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是2,500港元，即大约320美元，整个调查会员优惠合共40,000港元，超过5,000美元。钟庭耀表示，每半年一次的香港人身份认同感调查成本高达20,000港元，即接近26,000美元，优惠期间需要2至3名买家才能够收回成本。香港民研未来会考虑推出预订计划，进行民调的价格可能会较为浮动。他认为如果有好多人或者团体预订，所需的费用就不会太过昂贵。被問到會不會發起眾籌進行香港人身份認同感的調查，鍾庭耀表示不會考慮發起眾籌，他又強調收費只是為收回成本，所有付費使用者必須合法使用調查數據，至於國安法下的風險評估只能夠等相關案例。
身份認同感我是覺得沒有風險可言的，不過當然有些人有，他們覺得是這樣，但我剛才說話譬如香港人對世界各地政府人民，咁佢有冇一個我哋即風險評估係沒有風險嘅，咁但係而家所有嘅風險評估咧，只係能夠盡量做嘅啫，因為大家都會隨時會問，即係而家法律框架，尤其是有國安法之後，其實風險可以點樣評估啊？嗱，我用一個比較上希望係專業客觀一啲嘅角度咧，就是、我哋等案例嘅啫。
钟庭耀又强调，未有相关案例、未有经法庭判决的清晰红线之前，香港民研不会去冲击红线。
因为我们可以问很多法律界朋友，问下律师，问下全世界的朋友，但是实际上的法律框架，当他有案例，而尤其是去到终审法院已经有个案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相对清晰一些，原来这一条就是彻底的红线。因為法院都很清晰， 但是當我們現在未有那麼多很清晰的界線呢，我們是不會去衝擊紅線的，所以我們也都會要求或者希望大家用者呢就是要用合法地使用，但是你條線在哪裡，你有你的風險評估。
香港文研七月底宣布不再免费公开发放身份认同等民调系列之后，由香港特首决策机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担任召集人的智库民主思路8月14号召开记者会，公布每半年一次的一国两制指数民意调查结果，当中包括香港市民的身份认同。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市民对自己是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评分都有所上升，分别是 7.79 分和 6.78 分，双重身份认同的占比上升接近12个百分点至到 59.4%， 比例超越了只有香港人的 22.8%。調查認為雙重身份認同成為了主流的身份認同，香港人和中國人身份認同相輔相成，是落實一國兩制的有利條件。民主思路聯席召集人潘學志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少了機構發放市民身份認同的數據，他感到可惜，但他又強調民主思路會繼續做相關調查。
作為研究人員亦都是個學者，我認為少了機構去發布是可惜的，所以覺得如果沒有特別原因，我都想見到市面上多些調查機構可以做到不同的，就算同一個題目都好，有不同的來源是一件好事來的，所以他們種種原因他們考慮不發布，就即使研究界學界都會覺得是可惜的，但是我們會繼續做啦，我們又我哋同佢哋嘅考慮唔同，咁亦都覺得呢個項目係值得支持繼續做嘅，咁覺得市面上都係需要睇一個咁樣嘅數字嘅。
潘學志表示，調查顯示市民雙重身份認同成為主流，他形容是一個新常態，可能反映香港市民走過過去幾年的顛波，現在對於香港人或者中國人的自豪感都有所加強。他強調相關調查方法和香港民研有所不同。
他們主要是用一個獨立問題的方式，獨立問題即是他們會問一個受訪者，你是香港人、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還是中國人，四選一的，這個方式呢是即有既定的 有一定的缺陷在裡面，即是說當你是香港人上升的時候呢，另外的選項一定是跌的，越多香港越多人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就一定越少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這個是他們設計的一個缺陷啦。我們都嘗試糾正，所以我們用了兩個獨立問題，這個是我們最大的優勢和他們的分別。
钟庭耀回应美国之音提问就表示，不方便评论其他调查机构的做法，他只能够相对客观地说，每个调查的方法有所不同，每个机构的专业性亦都有所不同，问卷调查的方式亦都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
如果我戴一顶帽就是世界民意研究学会会长，就是这个世界性组织，那我当然就可以说学会本身就是要希望所有的調查發放咧都係達到一個國際標準啦，但是我是不會用呢一個嘅身份咧喺呢一度去講，即係其他香港嘅研究機構啦，即係佢哋嘅數字係可信度係點樣啦，點樣同我哋比較啦？我哋覺得應該係由第三方嘅專業人士啦，或者學者啦，佢哋可能冇利益衝突的人士，那他們做個評析評論會好一點，所以簡單來答呢，就是現在你剛才說的機構可能他都間不中有身份認同感，我都有看過他們的報告，但似乎跟我們的方法和整個數據的闊度和時間的一個跟進的分析呢，似乎大家都是很不同的。
钟庭耀又表示，香港民研暂定身份认同感的调查仍然会每半年进行一次，但是只供内部参考或者是认购的形式发布，亦都会每半年一次小回顾，一年一次大总结。
而家我諗都要試行一段時間先可以檢討嘅。我已經預咗始終都係所謂會蝕本㗎啦，即蝕幾多咧咁樣。咁但係如果突然間情況改變咗，原來社會嘅渴求好高，咁啊好多人嚟買咁樣啦，又或者係好大眾每人係用少少錢，原來可以團購嘅咁樣啦嚇。咁呢啲係我哋唔知道會唔會出現嘅情況嚟嘅。如果會出現嘅情況，咁我哋係一個非牟利嘅機構嚟嘅，咁我哋咪會順應呢個發展而去調整我哋嘅收費同埋我哋活動咯。
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民言將身份認同感等嘅議題改為收費方式發放，一啲經費較為緊絕嘅小型網媒可能因為負擔唔起相關嘅收費而唔能夠報導相關嘅調查結果，會唔會因為可以報導嘅傳媒越嚟越少導致相關嘅調查終止，值得觀察。至於民主思路仍然繼續免費發放身份認同感嘅調查，譚美德分析可能同香港目前嘅社會氣氛、政治先行有關。
個得意地方係可能係響政治先行都唔出奇，因為剛才你最後講到嗰個解讀咧，即係相輔相成嘅話咧，係嗰個研究機構自己喺數據上面嘅解讀，因為每個人睇嘅數據可以有唔同嘅解讀。咁但係個有趣嘅地方就係因為即係一個機構係屬於行政會議召集人咯，一個機構就唔係咯。起碼行政會議召集人湯家華到今日都未冇俾國安處去觸蓋問話，或者係去盯上啦。但係反而中情要或者香港文言係真係有喎。咁所以其實你話大家喺一個拿捏問題上面嗰種驚恐程度去相比嘅話咧，即使係相類近嘅，都不可以相提並論，因為本身佢一個機構係的而且確受到一個喺政權底下嘅陰影，而另外一個機構係冇嘅。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維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咁就結束咗呢一節嘅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美国内战于1865年结束后没多久，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开始涌向西部，开发那里大片的土地。这个大规模的西部拓殖运动持续了将近40年，原本辽阔荒芜的西部过了没多久就住满了移民，而在加利福尼亚发现的金矿亦吸引了很多人去淘金。大众围住发财梦涌向金矿，虽然少数人找到了金，但是等待大部分人的只有艰苦的工作和高昂的物价。身上的钱用完之后，他们放弃了寻找黄金的梦，但是他们留在加州成为当地的农民、生意人或者劳工。当然亦有些人始终没有放弃发财梦，他们掉头向东，在加利福尼亚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荒野寻找黄金和白银。民众先在内华达，后来又在爱达荷和蒙大拿地区发现了金和银，还有人在亚利桑那、科罗拉多和达科他地区发现了黄金。每一次新的淘金热潮出现，就会将大量的人从东部吸引到西部。采矿营地亦迅速发展成为拥有商店、旅店甚至地区报纸的小城镇。不过绝大多数这样的城镇只在淘金热旺盛期才存在，一旦找不到黄金，这些城镇亦就衰败了。在一些金矿区，大金矿公司将成片的土地从最早一批地主那里全部买下来。这些公司带来了采矿机械，能够在地下很深的地方采掘，然后从金矿石中分离出金。这些公司需要设备和其他供给，于是运输公司应运而生。 他们靠牛拉大车，一点一点地将矿业公司所需要的供给缓慢地运来。人随之修筑了道路，甚至在一些地方建起了铁路。从金银矿中获得大量的财富，通常又被投资到其他的行业之中，例如海运、铁路、工厂、商店和土地。这样西部就出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生活条件亦有所改善。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决定离开挤拥的东部，到西部开始新生活。东部的大城市亦继续发展，出现了新的工厂和工业中心。人离开农田，涌向城市找工作。这些工业中心的发展带来了对食品，特别是肉产品的大量需求，而芝加哥迅速成为了肉制品的加工中心。铁路将家禽家畜运到芝加哥，那里的包装公司将它们宰杀做成肉制品，销售到东部市场。一些特殊的火车车厢能够使肉制品保持低温，这样这些肉上市的时候仍然是新鲜的。随着肉品工业的发展，人对鲜肉的需求亦正在增长，这个就是需要越来越多的牛。在德克萨斯有几百万只牛，但是人设法将这些牛运到东部的市场。最近的火车站在密苏里州的石代利亚，有1000多公里远。有些养牛户就想，如果一路赶住牛，被牛在沿途的草地上食草，这样走到火车站或者都可以。于是1866年初，一些德州养牛户决定试一下，他们赶住26万几只牛向石代利亚出发。这个初次尝试遇到很多问题，农村很荒凉，草地和水有时很难找到，土匪和印第安人跟踪牛群，等机会来到偷牛。有些地方的农场主还将农场用山栏围起来，阻挡了牛群的路。这一大群牛大部分都在路上走失死亡，但是养牛户相信他们已经证明长途赶牛到火车站是行得通的。他们觉得一定能够找到一条更好、有大量草地和水的道路通往火车站。在刚才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了美国西部的养牛户试图将牛卖到东部的市场，但是苦于运输不便。在跟着下来，我们就看看养牛户是否找到更好的运牛之路。牛农找到堪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叫公司向西部加修铁路，一直延伸到堪萨斯的阿比林。而从德州到阿比利尼有一条比较好行的小路，叫做奇舍姆。于是牛农开始沿着这条路赶牛，经过奥克拉荷马进入堪萨斯。到了阿比林之后，牛农将牛赶上火车运到芝加哥。后来的四年里面，超过150万只牛经过奇舍姆小路北上进入堪萨斯。随着铁路线继续向西伸延，人还发现了更好行的运牛小路。这样的赶牛之旅一般都是从春天开始，牛农派牛仔帮助他们寻找开阔的草原，等牛来到草场之后，牛仔在小牛身上打上烙印，表明他们的主人是谁。然后 牛仔就叫呢啲小牛同佢哋嘅妈妈一齐喺广阔嘅草场上边等候一年。其他牛就被集中起嚟，搭上通往堪萨斯嘅漫漫长路。通常每个牛群有2500至5000只牛，由12至20名牛仔负责赶牛。牛仔嘅工作好辛苦，佢哋要不分日夜嘅将牛赶喺一齐，仲要时刻确保牛群唔好受到坏人或者印第安人嘅侵扰。佢哋唔能够俾牛行得太快，唔能够俾牛逃跑，因为如果牛行得太快，他们的体重就会下降，这样就卖不出好价钱了。牛仔每日只能够赶牛20-30公里，每日出发之前要令牛整个晚上加上大半个早晨埋头食草。在水草丰美的地方，牛仔会被牛群慢慢走，这样就可以将牛喂得更加肥，卖多一些钱。在19世纪80年代初，牛的价格上涨到每一只是50美元，很多牛农发了财，养牛好赚钱，投资5000美元，在4年之内就能够赚到45000美元。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养牛，而老牛农大大增加了养牛的规模。在几年之内已经没有足够多的草地来到养这些牛，特别在铁路沿线，市场上的牛肉过多，肉价开始下跌。后来有两年的冬天非常寒冷，几十万只牛被冻死，随后又有一年夏天大旱，很多草干死，结果成千上万的牛又被饿死，整个养牛业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牛农仲同农民以及羊农产生了矛盾，来到西部的农民声称拥有土地所有权，而这些土地是牛农养牛用的。农民在土地周围竖起山栏，种耕作土地种农作物。其他一些定居者就带来了很多羊，牛和羊争夺草地，通常赢的都是羊，因为在羊吃过草的地方牛就不会吃了。暴力亦随之发生，牛农为了控制土地同农民和羊农发生争斗，结果牛农无法只划定自己的土地，并且用山栏围起来，同时削减牛的数量，他们再不能够在公共土地上随意放牧。到19世纪后期，牛仔的时代行将结束，但是牛仔的故事和他们艰苦的生活没有被人遗忘，即使在今日，我们仍然会在电影、电视和书本上看到他们的身影。
On top of old Smoky，
当一个人想到美国的狂野西部时，他可能不会想到打开通往西部之路的矿工，亦可能唔会想到修建第一条横贯美国嘅铁路嘅工人，亦可能唔会想到嗰啲慢慢西进、围起土地、耕作农田嘅农民。狂野西部只系意味住一个经典嘅形象，嗰、那个就系牛仔。佢哋喺漫长嘅道路上，为咗保护牛群而艰苦战斗嘅故事，总系令人激动万分。好多作家都着笔描述牛仔嘅故事。或者其中最出名的是一位来自东部的年轻作家，他叫做欧文·威斯特。他曾经养过几年牛，后来在《维吉尼亚人》这本书之中描写了牛仔的英雄事迹。另外一位从东岸来到西部了解牛仔生活的是画家弗雷德里克·雷明顿。雷明顿只是做过两年牛仔，但是他此后的一生都在创作以西部为题材的绘画和书籍。他那些激动人心的作品使无数从来未见过真正牛仔的人领略到美国的西部风情和牛仔文化。牛仔形象还活跃在音乐之中，牛仔有自己的歌曲，这些歌曲讲述他们的问题、希望和感受。 呢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同佢嘅妹妹闹交，就走去李华嗰度诉苦。佢哋会提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talk to a brick wall 以及 get the picture。
Hey， 李华。
Larry， 你点解咁唔开心嘅？
I just got off the phone with my sister. She's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and she's not serious about applying to college. No matter what I say, she just won't take my advice. Sometimes talking to her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Oh, 你妹妹高中毕业，唔想读大学，无论你点样劝佢，佢都系唔听。啊，系啦，你头先话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你做咩要对住砖墙讲说话？
Not literally talk to a brick wall. I'm saying talking to my sister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A brick wall doesn't listen, doesn't respond, and doesn't care. And that's what it's like to talk to my sister about college.
Oh, 我明了。Talk to a brick wall 就是对牛弹琴。你和你妹妹苦口婆心讲了半日，但是她连一句话都听不入耳。你就好像对着一面墙讲说话一样。
Right.
Larry， 唔好咁担心，你讲咗半日，唔多唔少都系会有啲用嘅。
I suppose you're right. I guess she's just at that age where she doesn't like to hear advice from other people. My parents have been feeling the same way lately when they speak to her too.
其实唔单止系青春期嘅后生仔女咁固执，有阵时我同我妈妈讲说话，亦都觉得 I'm talking to a brick wall。佢点都唔肯听我嘅说话嘅。
Your mother? But she's such a sweet lady.
Larry， 你唔知啦，我次次同佢讲我毕业之后要留喺美国揾工，佢点都唔肯。无论点讲，佢一定要我翻中国。我觉得自己真系好似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Oh， that does sound frustrating.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我先唔理佢讲乜嘢啊，我嘅人生我做主啊。
I bet your mother feels like she's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when she speaks with you, the same way you feel about speaking with her.
Larry， 你唔好笑啦，你谂下，妈妈唔了解我，唔支持我，我几难受啊。
Yeah， I get the picture.
You got a picture？ 乜嘢相啊？俾我睇下。
Not a picture， the picture. To say that you get the picture means that you understand something.
Oh， I get the picture， 就系话我明白。
Right， you can imagine that knowing about something creates a picture in your mind.
是 get the picture， 就好似睇到人脑里面所想嘅画面，亦就係了解人嘅想法。
Sometimes it's hard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exactly why other people want what they want. And it may seem talking to them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But you have to have patience. Hopefully, someday your mother will get the picture.
是啊，要想人了解自己嘅想法，有时要花多啲时间同耐心。我諗你妹妹迟早都能够了解你嘅想法。She will get the picture.
You don't understand, Li Hua. If my sister doesn't get the picture now, it might be too late. What if she doesn't get into a good college?
Hey, 你唔好净系挂住你妹妹啦，谂下我啦。我妈妈一定要我一毕业就翻中国，我点算啊？我必须揾到一个一直留喺美国嘅原因，说服我妈妈。咁你可唔可以帮我啊 ？You get the picture, Larry?
I think so.
你可以帮我揾工噶。
Oh, right. I get the picture now. I will certainly try my hardest to find you a great job.
Larry, 你真的好了，时时都估中我想什么的。
Well, I almost got the wrong picture a second ago.
Oh, 你差点估错？哎，你以为我讲什么？难道说我嫁给你，你就想了？
李华， let's not worry about that. Let me think how we can make your mother happy. She's always nice to me.Maybe if I talk to her, it wouldn't be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你唔怕咪去试下咯。不过我妈妈好硬颈噶。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alk to a brick wall， 意思咧就系指对牛弹琴；而另一个咧就系 get the picture， 意思就系指理解其他人嘅心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节目嘅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